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0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引领我实践真善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2日。感恩师尊为宇宙众生众神带来神圣美好的法轮大法，感恩师尊赐予宇宙众生众神生命获得重生的机遇。记忆犹新，1996年6月夏至日的傍晚，我和丈夫同时开口说了一句话，我们到书店去好吗？当时我家附近有一家临时书店，我走进书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放在前排书桌上蓝色封面的书《转法轮》。啊，我捧起就看，师尊的法相似乎熟悉，论语精辟，句句扣心，一个直觉告诉我，今天就是为他而来。我请回宝书，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看了一半，第二天白天上班，晚上又从八点看到十二点，看完第一遍，合上书，激动与平静交替着。啊，我生命的等待，一生的寻寻觅觅，修炼的夙愿，全在书里了。第二遍书我看得较慢，边看书边对照书中领悟的法理，查看自己的不好思想与行为，明白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丢弃掉。两个星期后，我决定去寻找练功点，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一条由佛光照耀保护的光明之路。从此，我的全家乃至家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乱象丛生的世道中，能顶住逆流，回归传统，子孝习贤，儿孙满堂。第一部分，丈夫帮我找到练功点。我决定去寻找练功点。丈夫说，他们厂子里就有练法轮功的。第二天他下班回家，进门就告诉我，某某公园要成立练功点了，还带来另一本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及部分师尊的经文。当晚，我就照着书中的图解琢磨起练功动作来。同修的无私使我感动，素不相识却与相助，这是不是修炼的内涵之一？我肃然起敬，感恩师尊，感谢同修。第二部分，从娇女到修炼人。我是父母膝下的小墨女，兄姐身边的另一位小妹妹，宠爱之下，我变得自私、妒忌、轻傲，不懂得关爱他人。长大后婚嫁，丈夫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他是长子，加上公公婆婆，哇，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我硬着头皮嫁到夫家。好在当时我在娘家也看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想想我的大嫂、二嫂是怎么带我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夫家弟妹。大嫂、二嫂怎么对待我爸妈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公婆。学了法轮大法，对照真善忍，才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很渺小，表面上做了，内心的善不够，往往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行事，而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有时候事与愿违。我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实践。第三部分， 法轮大法引领我实践真善忍。夫家有三个女孩相继要出嫁了，婆婆想给女儿一床嫁被，和我商量。我琢磨婆婆的心思，她没有能力给每个女孩都办嫁妆。我回家与丈夫商量后，和婆婆说，这事由我们去置办，钱我们出，以婆婆的名义给每个女孩一床嫁被，按照传统的理念，由龙、凤、双喜、百子图案组成的织锦缎丝绸被面，松软的纯棉花胎，条纹布被里，真丝红被线，缝制成的无结嫁被，洋溢着美好、善良、光明的喜气，像烛光，给新人、新房带来了新的希望。没想到，这一下婆婆高兴，三个嫁娘高兴，每个大人、小孩都高兴，真是皆大欢喜。公公患有职业病，长期住医疗院，丈夫每天都去照料他。我给公公打毛衣、毛裤，翻制丝棉裤，添置夏凉被。公公在医疗院里总是夸我好，说我明理。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医生，医生要看大法书，他叫丈夫问我要大法书借给医生。公公去世后，丈夫去照料婆婆，我们和婆婆不住在一起。有次看到婆婆在穿孙女不穿的衣服，想到婆婆年岁大了，不会自己去添置衣服，于是我着手给婆婆购衣，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从丝棉毛麻到厚厚薄薄，都配备足够的数量。婆婆在任何季节都有相应的衣服可穿，旧棉絮换上新棉絮，床上用品样样俱全。凡是家族聚会、外出有事，依据不同的季节、场合，我再给婆婆购置符合她身份的外套服饰，既体现了长辈的慈善尊严，也包含了小辈的孝顺敬重。有一段时期，婆婆一个人住，黄梅季节，我们发现大米没变了，就悄悄地把好大米换上。我和丈夫说，妈那里出现什么情况，都是我们没有照应好，一定是这样的。婆婆想念大女儿，时常会问我，大姑娘那里你去了吗？有一次我去大姑子家，大姑子托我带一包笋干给婆婆，我一看笋干已发霉了。大姑子平时生活很简朴，可能时间放久了他没发现，可这是他对母亲的孝心。我收下了，但是我也不能把发霉的笋干给婆婆呀。于是我到大超市里挑选了一包与这包笋干规格相似的好笋干给婆婆送去。婆婆看到大女儿的笋干，心里舒坦甜蜜，我为他们的母女深情而高兴。大姑子骨折，我去看望她，同时带去婆婆的关心。大姑子拉着我说，婆婆经常在她面前说，你大嫂人真好。大姑子说，婆婆在女儿面前夸媳妇，不用多说，这媳妇一定是好的。婆婆去世后，面临房屋遗产分割，小叔子住房出现危机，丈夫和我挑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责任与担当，从道德仁义层面决议，我们的应得遗产份额给小叔子。很快大家达成协议，除两位妹妹有特殊情况外，其余兄妹都愿意给小叔子。小叔子平稳度过当时这一关难。弟妹们说，大哥大嫂没私心，办事信得过。 第四部分，佛光沐浴下的低能儿三哥。说了婆家，说娘家，在婆家我们是长子长媳，下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娘家我们是小女小女婿，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角色换了，做人做事的角度也换了。在婆家我们要拿出办事的决策，具体的方案，而在娘家我们要听命于兄长们的安排，包括具体做法。乍一听这很难，其实不难。当我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要求自己，能放下自我，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安排时，任何事情到手里都会变得很简单。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中转站，哥哥姐姐们都会找我们替他们办些事，而每次都使他们很满意。他们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三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30年。三哥在年幼时曾经两次蒙难，一次高烧不退，一次车压事故，致使三哥脑部受伤，发育迟缓，智力受阻，不善言语，不会数数，成了低能儿。三哥只上了几天学就辍学了。从1991年起，他和我们一起生活。1996年7月，当时法轮大法练功点组织学员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地点在我家。因人比较多，有上班的，有在家的，有要带小孩的，每天分下午晚上两次，有时上午还加一次。三哥看到这么多人来很高兴，就主动站在门外不打扰大家。九天天天如此。第九天下午，三哥对我说，我三天没解大便，肚子硬邦邦的。我问他难受吗？他说不难受。第十天，三哥开始解了，连续三天解下许许多多，人不感觉难受。从这以后，每次有新学员在我家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三哥就有一次大量排泄的过程。1997年4月的一天，三哥高兴地和新学员一起看大法师父教功录像，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对三哥说，每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师父都给你清理身体，师父在管你呢。他说我有。我问你有什么，他说我有法轮。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感觉得到法轮在身上转。1997年夏天，二姐从国外回来，那天一早到我家，我在公园里晨练，等我回到家，二姐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二姐一看到我就说，三哥怎么会聊天了，我们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三哥在大法中受益呢。2003年初夏的一天清晨，三哥起床上厕所，不留心绊了一跤，上嘴唇被铁皮割开1公分长的口子，地上淌了好多血。我用两手指把伤口一捏，对三哥说，别怕别怕，我们有师父，师父在身边呢。三哥说，我不怕我不怕。就这一会儿，血一下子止住了。当时二哥正住我家，他要回国外去，身上带着止血胶布，拿出止血胶布给三哥用，可是止血胶布一用，血就不停地渗出来。我对三哥说，止血胶布没用，把它接了吧，我们有师父。他说好。拿下止血胶布，我用手指把伤口再一捏，血又止住了。一会儿 裂开的皮肉粘合了。当天喝些稀汤，第四天就可以吃饭了。三哥喜欢听法轮大法练功音乐，喜欢看我练功，喜欢看神韵晚会，会吟唱莲花颂乐曲，时常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那年有一天，邻居到我家，看到三哥对我说，你哥变了，原来身体有些僵硬，现在显得放松了。经邻居这么一说，我回想起以前的他和现在的他一比，是啊，以前他吃饭拿起碗手发抖，拿起筷子夹不住菜，吃一顿饭要放几回碗，不知不觉中这种现象消失了。以前他穿衣不会用拉链，现在能用拉链了。以前他不会数数，现在他自己会数了。以前他不大会说话，现在可以随意地和大家交谈。三哥真诚善良的本性，法轮大法赋予他特有的智慧，他会伸张正义，他会穿针走线，在别人危难时他会关心帮助他人。一次在饭馆吃饭，他把很小的花生一粒一粒地捡到自己的小盆子里，告诉大家这些花生没变了，不能吃。他待人宽厚，自己忍受屈辱侮辱，他待人礼貌，从不记恨他人过失，他总是高高兴兴的，不知忧伤悲愁，他像涓涓溪水滋润着周边的万物，又像时光一样默默地把闪光的生命奉献他人。三哥的床铺周围有一股能量，冬暖夏凉，已经入冬了，他只需要穿秋衣。渐渐的，三哥的被褥越盖越薄，衣服越穿越少。二十几年过去了，发生在三哥身上的神奇变化很多很多。人到中年，身体会走下坡，可是三哥一个低能儿，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沐浴下，却出现了许许多多奇妙而殊胜的神迹。三哥在75岁那年，他生命要走了，冥冥之中神为他安排好一切。在他弥留之际，我们送他到医院，医生给他做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但就 CT 报告出来时，医生怎么也想不明白，左右大脑全是黑影，这人是怎么活着的？可是三哥却活得好好的。三哥无牵无挂，在医院的看护室悄悄地走了。等我们赶到时，只差了2分钟。这时，我看到三哥的脸在发生变化，变白，变嫩，变年轻，安详可亲。可不，大殓那天，三哥完全不像老人，而像年轻人，皮肤细嫩，平静祥和。三哥生命离开后的隔天清晨，我在家晨练打坐，三哥来看我，出现在我的右前方，一身洁白的道家服饰，身材高大，身后站着俩陪伴，也是洁白的装束。在我的左前方传来大法师父的声音，了不起的神。三哥停留了好久，然后隐去。三哥的遗体骨灰是洁白的。法轮大法赋予三哥全新的一切，三哥的境界在大法中提升，身体在大法中改变，生命在大法中升华，从而回归到神界，那是生命的真正归宿。我娘家是一个祖上积德 福音儿孙的大家族。三哥从小就牵动着家族中长辈和同辈的心，一直得到大家共同的特殊关心和照顾。自从父母去世后，三哥的安排也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当大家看到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更看到三哥人生后二十几年的巨大变化，无不发自内心的感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恩赐。三哥的生命轨迹展现了族中众人把中华民族美好的传统道德修养，真诚、善良、宽容、谦卑，在家族中承传下来，同时在世间展现出来。第五部分，法轮大法的恩泽福祉涵盖方方面面。法轮大法弘传全世界，给众生带来巨大的恩泽福祉。法轮大法在世间展现的无比美好神圣，涵盖方方面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常人很难想象。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从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到神采奕奕的常青松，从自私轻傲的娇女到心地善良宽容的修炼人，如今我72岁，身材秀气挺拔，走路轻盈敏捷，思维清晰纯净，夏青纱，冬薄衫，慈眉黑发，同事惊呼我脱胎换骨，商场里中年营业员唤我阿姐阿妹的，就连丈夫的头发也由白变黑。是法轮大法引领我走在返本归真的正道上，找到生命的真正归宿，是真善忍的无限法力成就着无数慈悲、善良、无私、无我的大法修炼人。法轮大法给末劫的世界众生创造着生命得到救度的机缘，诚愿天下人都能珍惜这亘古机缘。感恩师尊的无量恩德，感谢同修的无私奉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忍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用心学法，半年的时间背了2遍转法轮，第一遍背了3个多月，第二遍背了2个多月。融于法中的感觉真好，越背越想背。可学法是为了提高，背法后有指导修炼考验心性提高层次长功的机制与因素，而近期我的心性考验转化业力的形式反映在家中与老伴儿之间的摩擦，往往也是突如其来始料不及的。举个例子，那天老伴儿放下电话告诉我，周日儿子儿媳中午过来吃饭，于是周日上午我准备饭菜，有炖肉、烧鱼、热菜、凉菜，忙得不亦乐乎。因厨房小，锅碗瓢盆堆在一起，拿这个那个挡着，拿那个这个碍事儿，我便喊老伴过来帮忙，拿走几件不用的，腾出个地方。喊了一声没有回应，迟迟不见人过来。以前喊他帮忙，不是没听见， 就是在玩手机，要么打牌，要么刷抖音，一时不愿放下，每天都是这样。可我这边也不等人呢，油锅都冒烟了，葱还没切呢，就急不可耐，没好气地喊了他一声，嘴里小声嘟囔着。这下他来了，远远地站在门口大声质问，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他连说了两遍，还咄咄逼人的，我心里不平衡了，自己忙得脚打后脑勺，他在那儿四平八稳的，非但不帮忙，还找茬来了，便不服气地回了一句，不能。这下坏了，他大跨步地蹦到我跟前，抬起胳膊说，我抽你信不信？又指着我的鼻子恐吓恫吓道，你再说一句。这时我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没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生那么大的气。发了一顿飙之后他走了，我继续干活。中午到了，儿子儿媳回来吃饭，一切正常。表面上我是忍了，但自己心里放不下，由此对他产生了怨恨心、委屈心。突然想起来他对我的一个承诺，几个月前他患了一场病，行动不便，同时伴随着拉肚子，我连天地为他接屎、接尿、擦洗，夜间也多次起来照顾他，确实很劳累。他深有触动地说，你也是70多岁的人了，以后我对你要好上加好。当时我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修炼人就是要为别人好，不图回报，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委屈心出来后，使我想起了这个好上加好。几天来，我不愿走进他的房间，不愿像往常那样与他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心里有了隔阂，甚至极端地想，我要不是修炼人，就跟他干起来，谁怕谁呀？哪能受这种窝囊气，忍气吞声的？平静下来之后，想到了业力转化、一举四得的法理。哦，师父看我法背的好，该提高了，提供了一个考验心性长功的机会，是好事呀。他的凶神恶煞是表象，帮我提高才是实质，他也不容易，应该感谢他才对。通过这次摩擦，暴露出自己的怨恨心、委屈心、争斗心，还有对亲情的执着。有这些人心在，谈不上忍，真正的忍是纯正的，不带有人心的。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之后，老伴儿也变了，时不时地主动到厨房帮忙打扫，吃完饭收拾碗筷，照常提醒我到点发正念，我俩消除了心理隔阂。因为忍是美好的，不是过不去关时所想的什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忍是思想的升华、境界的提高，同时也是功的提高。所以修炼人真正做到忍的时候，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就会前进一步。平时讲真相中也对人们讲真善忍的美好，忍能化解矛盾、了结冤怨、还清孽债，忍能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是真善忍的实践者，同化真善忍。宽容忍让的内涵会给家庭、社会带来和谐福祉，世界需要真善忍。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